天针对吴孝姐哈的刚才长老所讲的哈，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回应哈？阿Ken 听得清楚吗？刚才长老所讲的。
一部分
啊，一半三个部分，为什么要去守节的原因？第二个要去守节的方法，第三个这个节期本身的教导的意义啊，他用这三个面向，你了解了哈？
这个应该
对了解哈。那三个面向，这个前面他谈到为什么要去守节的三个理由，你了解吧？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你们或是新团都是指教会，所以教会也在守节。第二个，路加第二章里面谈到耶稣他们全家到耶路撒冷也是去守逾越节，所以耶稣他们也在守节啊。第三个，守节就代表是来遵守神的律法啊，守节就来遵守神的律法啊。所以这个三个理由，让我们一定要去守节。这个你清楚吗？啊，那祭守节的方法有六样，你清楚六样吗？
我可以
了。可以了哈，六样知道了哈。那这个他孝所代表的意义，他谈到这个三项，这个足孝节这个孝跟饼的意义啊，他提到三样。这三样你也知道了哈，清楚哈。好，那大概听了，大概都听懂了哈。那有没有其他个人，你个人的针对除孝节的，你要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有没有其他问题，或是其他你要想的、补充的？
割礼的
问题啊，割礼，怎么样？
老师，你讲的这个出埃及记啊，十二章四十八节怎么理解啊？
好，那你谈到是以色列一定要受割礼的，才能够守这节啦，对不对？
对的。
哎，守你要一定要行割礼的人才能够守节。他甚至说这个本地跟聚居的也都一样，要同归一例的哈，所以外邦人要来守这个节也是要行割礼。那这个就是成为以后我们在新约保罗所遇到的问题。今天你要跟神立约，那犹太人就认为，那你就按照这个出埃及记这里所讲的，你只有受割，你受割了，你要跟我们以犹太人一样，你才能够来遵守律法，你才是跟神立约的。那这个在新约我们就讲过很多很久很多次了哈，那新约保罗的论证也很清楚了哈。今天真正的割礼在哪里？
可颂的
啊，对啊，在新的割礼哈，保罗在罗马书谈到新的割礼，那这个新的割礼就是透过圣灵来行的割礼，好，因为割礼割除的是要割除肉体的诸般情欲。割除肉体的诸样的这种恶行，那今天要去割除我们的这一些诸般情欲恶行， 那就是要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割除这一切的引诱，
所以它跟除效一样，
哎，
意思一样，
是啊。所以除效跟割离都等同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做的工，
对，
都一样的哈、哦。这是新约的一个啊、保罗他们的了解啊、哦，他们就根据这样的东西来了解。所以圣经上谈到的旧约的律法有更改的，实际上也只有两样，一个就是割礼，一个是那个献祭条例的更改。现在了解吧？你有没有你认为呢？如果照字面来遵守的话，那我们今天要来守节，我们就一定变成是我们都要受割礼了。
因为方国是蒙召的改度啊，他们认为国内与这个德教比较关系，但是我这个手语比较关系了。
有些网站的解释，他说割礼是与得救没有关系，但是与守节有关系，是不是？
对，是。
你就是说有些网站他说要守节要受割礼，但是他跟得救没关，他有这样说法是吗？
对，是的。但是你不实质的。不守
节
的
从
这
个
门中
剪
除
了，
那
都
丢
了，
也是
与
德教有关
了。说什么？不守节的也要在民中被剪除，是不是？
对啊，那是都的，也是与这个德教有关系吧？
那所以他也是跟德教有关啊。就是说，因为你没法，你如果不受割礼，你就没法守节，没法守节，又会碰到要被剪除这个问题，那还是。与得救有关，
不过他们不错，会懂说割礼是就是一种节气，这是对的。
不是，他说割礼与守节有关。
对啊，因为你守割礼，你才能去来守这个节嘛。
对啊，
这一种我倒是他是从旧约律法来讲，但是问题他是，
但他的是犹太教的。
对
的旧校就是旧教训，接下来的问题是。他这样的教导，他还是来自于犹太教的传统观念。那这个也是不是也成为一种旧教呢？旧校旧教训呢？
这也是这样的，就跟说割礼的这种旧的这个观念一样，保罗要把它突破，很难。
保罗那时候要更正，要教导。这个问题，那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人不明白。
对，
那不明白有两个极端，一种就还是坚守犹太教，要人受割礼才能守节这个教训；另外一种就是走另一个极端，连节都不守了。
对他们认为说割礼只是一种现在说的洗礼了。大部分都讲说割礼就是现代所谓的新的洗礼了，那我们现在已经有洗礼了，就不要再割礼了。是，也有所割礼哦，但是他认为割礼就是洗礼啦。这很好笑啊、哦！为什么以前我们的观念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就犹太人来讲的话，开玩笑，我们三大洁净礼就是割礼、洗礼跟献祭的礼，哎，那这三个。你说竟然把洗礼跟着割礼搞在一起，
合并？
那你们在搞什么？但我们一看到这个道理，他们会笑死的。哎，但是一般基督教还是一样，都是这样讲，认为割礼就是新约的洗礼。哎呀，笑死了。哎，
以洗礼来作为来相代表割礼的，来作为或代替割礼。就是说洗礼带有割礼的意义，属灵意义啦，他就不用做肉体割礼了。
是啊，
取代了，
从不说那是圣灵，来做的圣灵的洗，来做割礼，从不这样讲。
就是说，他们的根据就不去用保罗讲的那个用圣灵来割礼这个根据了啊。
你说都说水洗就是旧约的割礼，那你从哪里看嘛？圣经上有哪一个地方说这个就是啊？没有啊。但是我们从哥罗西就可以发现，哥罗西那边就谈到什么是基督的割礼。我们是守基督的割礼啊，而不是人所说的割礼啊。那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基督的割礼？基督的割礼，那基督用圣灵施洗，这是基督的洗啊，反正哦。
所以他现在是说，如果是基督的洗，他变成，一般基督教把水洗当作基督的洗，
对啊，
也就是说，把水洗的功用把它延扩大到包含基督的洗，但事实上，基督的洗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洗。所以，本来如果说以洗礼来讲，我们严格区分来讲，水洗算不得是割礼，但是基督的洗、圣灵的洗，事实上可以讲是新的割礼。好，如果以这个角度严格来讲，应该来用这么来说，所以只是说用洗礼或割礼的说法而已，但事实上重点是基督界的圣灵做的。
我再讲清楚一点，因为割礼的问题很多人不明白，但是我们还是要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先讲割是心灵，心或灵的割礼，先讲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二十九节，先看二十九。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割，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理的。这个心理要怎么讲呢？就是说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割礼是心的。而这个心呢，是在哪里是心里的呢？是在灵里面的，这个才是心里的。所以灵里的是跟心里的要连在一起讲，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先讲，在灵里的这个叫做心里的隔离。好，那什么在灵里面，我们就要再解释什么叫灵里。灵里它是跟仪文，仪文就是字句文字，文字跟灵它是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相对的地址。那保罗怎么再解释这两个呢？我们再看看第六章的第四节，六章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里有新生的样式，在原文是说生命的新样。生命的新样是透过什么？透过敬礼来归入死，跟基督同埋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有一种新生的样式。受水洗有它的目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个什么是新生的样式？再继续看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七章的第六节，第七章的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先天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以往的旧样。这里心灵在原文说在灵里面的，在灵里面的新样。我们今天我们服侍主是按照灵里的新样，而不是按照以往的旧样。那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做灵里的新样， 它是要对照那个文字的文字的一个旧样，而这个文字的旧样就是律法里面有些条例，那一些条例遗文的那一些，我们不按照那个遗文的。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就跟我们讲，摩西律法有按照肉体的条例去敬拜的那些亚伦的那一些体系。我们今天不按照亚伦旧约的那个肉体条例的那一个体系，我们是按照基督那个大能无穷生命的大能，他来做祭司的。那我们今天那个无穷的大能是透过什么？透过灵，透过圣灵。所以在灵里面的新样，这一个我们再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他特别讲到了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第二节，什么是在灵里的？他说，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然而他是在灵的里面，在心里，也能说在灵的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我们说用舌头说话的这种方言，它是在灵里面对神的一种讲说，来对神来说话的，这种祷告赞美，这是圣灵。因为十四章就在讲到这是圣灵，在灵里面就是说他是在圣灵里面来做。好，再继续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第二节。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第二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应当防备前列，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他特别他谈到有一种妄自行割礼的人，那原因是什么？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在肉体里的。保罗他在讲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防备那些人，那些妄自割礼的，因为真的割礼是在神的灵的里面，或者说以神的灵来敬拜。然后他的局限在基督耶稣里的来夸口的，而不是在肉体。所以割礼不是肉体，割礼是在神的灵里，透过耶稣基督的这种我们来夸口，而不是靠肉体夸口。但是最重要，他是在神的灵里面来敬拜。那最后我们再看看呢，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他特别谈到基督的割礼，就是在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哥罗西二章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人不是人所受的割礼。什么割礼呢？是基督的割礼。什么割礼？让你们脱去肉体的身体的割礼的割礼。那后面谈到说，你们既然受洗跟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基督的割礼是在谈到复活，不是在谈到受洗。这是在原文里面我们要注意到他的不一样。但很多人就用了第十二节把它看受洗是跟他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然后也在跟他一起复活。因为他们把受洗认为是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他认为受洗就是割礼，这是基督教的讲法。但我们的认为不是，受洗跟脱去肉体的这一个情欲没关系，受洗是跟复活有关系，是复活要强调这种复活的观念。这是
受水洗，
是哦，受水洗
跟这里要分清楚，
要分清楚。受水洗只是死亡，但是复活呢，那是跟圣灵有关系的，是生命的信仰，是在灵里面的信仰，是在灵里面说方言，是在灵里面来敬拜，是在神的灵的里面来敬拜，在基督耶稣里来夸口的。这才是跟真割礼。那我把从罗马书 哥林多啊，还有就是所谓的腓立比或是哥罗西，这几件圣经保罗有关于割礼的，我大概把它拿出来讲。我认为割礼是在原理的，我们的解释是这样子。他那哥罗西这一段里面的翻译，说实在，在原文我们以前有查过嘛，有没有？我们发现这里真的是在强调基督的割礼，不是在讲水洗的问题。哎，有时间可以把它整理一下这一段。书上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那个在此啊，那个这个字一字是最关键的，因为这个词原文是他，是在他里面与他一同复活，而不是说在此。他一般说这个词就是指受洗的，
是啊，一般都会误读。
问题是在这里啊，他认为说既然受洗就是。有在这个受洗当中与他一同复活了，这个词这个字很要命的，因为不是这个词明明就是痛，他怎么是指受洗呢？但何老板就把它翻成受洗，哎，一字之差，我就差了天翻地覆，哎，
因为原文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那个在他里面就跟第十二节就在此，他原来都是一样的，
一样
的，用同样的东西的。那十一节是指翻译你们在他里面，那这个地方也应该翻作是在他里面的。那第十一节的在他里面，就是从第六节以后，那个他强调在他里面，从六节讲两次在他里面。然后
第七节也有讲在他里面了、
第六节讲在他里面，第七节讲在他里面，第九节也讲在他里面，第十节也在他里面，所以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实际上都是在讲在他里面，在基督里啊，所以是在基督里，这个是言论上的问题。好，那个阿 Ken， 我稍微解释一下了哈。今天犹太人他们在耶稣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们认为你要跟神立约，来守神的律法，承受神诸样的应许的，他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个。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水洗，第二个受割礼，第三个在耶路撒冷献祭。基本上这三个是耶稣的时候他们坚持外邦人你要透过这三样你来成为跟犹太人一样的，他们才可以来守节，来侍奉神，然后才跟神有关，才得到神的救恩，这是三样。到了新约，我们看到了，其实今天的新约其实就是在针对这三样东西。整个新约其实都在讲这三样而已的，他没有讲其他的啦。
对，
约翰的洗礼就是来针对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洗礼做对比的。
所以他们问说：“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好来，你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你跑到约旦河去了？
对吧？你说祭司，你跑到耶路撒冷，是啊，来这耶旦河。
那我们知道约翰他最大的区别，他跟耶路撒冷的洗礼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他要求人悔改， 然后行出跟悔改相称的行为。这个是今那当时的犹太教，他们引那引人家来信他们的犹太教的时候，他只要求他来习。至于他的心思有没有悔改，他行为有没有改变，他不讲，他们当然不讲的。所以我们知道福音书一开始就是来谈这一点。第二个，我们看到以后保罗他们面临的就是有关于割礼的问题，刚才这个长老讲得很清楚了哈，割礼的问题。再来我们看最后献祭的问题了。献祭问的问题从耶稣一直到保罗，那一直到最后的希伯来书，我们才发现到由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针对献祭的问题来跟我们谈。那今天真正的那一个大祭司，那一个祭物，就是透过这一位耶稣基督，哎，而不是透过牛羊的血，哎，不是透过这个地上的这个会幕啊。那就是我们已经讲希伯来书讲这么多了，你应该也都了解了哈。好，所以这三点，其实就是以今天的我们说的真正的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差别是在这三点。其他的，我们跟犹太教没有差别啊。哎呀，犹太教守安息日，我们守安息日；他们守节，我们守节；他们守洁净条例，我们也守洁净条例。哎，我们跟他们没有差别啊。但就是在说你怎么样入门的这三点，这是最大的差别，入门的三点。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约翰哦，约翰他说他是用水洗的，但是将来他说那个基督他是用什么，他是用圣灵
洗的。
我认为那个用圣灵洗就是指割礼。约翰是水洗，就是承续那一个犹太教的水洗，只是他地点、方式、目标，他都跟犹太教不大一样了。那但是他说以后他要来的那一位是能力比他更大，他是要用圣灵的洗的时候，这个在福音书四福音书里面，福音书里面四福音都会讲，都会谈到基督是用圣灵洗。继续看一下啊，马太第三章、马可第一章、还有路加第三章、还有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三四个地方都在谈到基督是用圣灵洗。
再重复一遍
啊，
经文马太
第三章，马可第一章，
马可一章，
路加第三章，
马可一、路三。
你看第一章，还有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第一章的第五节，应该是用水洗，我要用你们将来要受的就是圣灵的洗，这是第一章第五节。新约就基督他和约翰来讲的这两个最清楚，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做开头？因为这个是跟割礼有关。洗礼再来，他们就要割礼，那割礼以后就叫献祭，那献祭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献祭的事情啊，是跟五旬节的所谓的这个圣灵降临了没有？然后他们圣灵大降以后，他们就按照圣灵里面的这个信仰，他们来说方言，有没有？是不是？那圣灵大将说方言，他们就在那边赞美神啊，来在那边诉说神的大作为。这个就是在，在干嘛？这在敬拜啊，他们这五旬节啊，那五旬节就是透过圣灵降临说方言来讲说神的大作为，或来说预言。这个就是圣灵的恩赐，然后用这样来做实际的一个五旬节一个敬拜的方式啊，对不对？所以这应验的基督用圣灵来洗啊， 哎，但是因为是这样，因为这样，因为一般的所谓基督教传统的基督教界，他们就是福音派的、基要派的，也就是说，就是所谓的新教改革的这个路德会，或是说加尔文的，他们这些包括重禧派这三样的重的这种最主要的新教，他们呢都强调受洗，不强调受洗圣灵。重禧派有一派的人是强调受圣灵的，那比较少部分。但这个基督教的新派的三大派多是强调受洗，所以神不甘愿呐。所以神在差不多第十九世纪末代二十世纪的哈，才特别的强调五旬节的圣灵大降。这个是要代替那个他们错误的新教的水洗，要把他们的水洗的这种观念除掉。水洗不是不对，只是水洗不能用割礼来讲解，是要圣灵。所以如果我们从演进的角度来讲，约翰的改革，犹太人是能够接受的，为什么？水洗跟他们一样啊，
是啊，同样水洗，
是不是？所以他讲的悔改，那悔改是律法里面很清楚的啊，是不是？所以犹太人能够接受啊，大家都跑去受洗啊，大家也知道说这个约翰的洗很好啊，
对。
所以当时就产生了所谓的约翰门徒啊。
嗯。
好，那约翰的门徒出现了，以受洗为主了。新约的福音就是从那边开始，不可以，要从约翰的水洗里面转到做基督徒。所以，那个彼得跟安德烈有没有？
嗯。
安德烈首先从约翰的门徒里面转成基督徒，因为安德烈被约翰介绍说，那看那位就是受膏的那个羔羊，结果他转到约翰这边来，他转到基督这边来，那他跟基督同住，同住完了以后，他知道这个是基督，就去报告他的弟兄说，我找到了。那基督马上就对这个彼得说，你是基法，你是基瓦，你要做彼得，因为这个跟教会有关系。那基督，那彼得以后对跟教会有什么关系？他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降，那个有关系了，那个才是基督的教会，因为基督用三圣灵跟他们施洗，那么真的割礼就完成了。因为第一步啊，至少是你受圣灵，你才有可能致死你肉体的情欲，不然不可能。啊，致不死肉体情欲，人还会用他的肉体的想法、思想，跟亚伯拉罕一样去受，去接受他太太观念，然后用肉体去生一个孩子，用肉体去生孩子，意表着今天很多人用肉体的思想方式去建立教会，所建立的教会是以什么的教会？我再讲一遍，以实玛利的教会就是用肉体的观念所建立的教派。那这种观念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就用两约，一个是夏甲生的，就是所谓的现在的耶路撒冷教会，而新约呢，新约是那一个自主的撒拉的女儿，他所建立起来是新约的教会。那新约的教会就是跟耶路撒冷这个教会两个对抗。耶路撒冷教会是代表什么？你要去让人家受割礼，你要去让人家去受水洗，然后你要让人家去耶路撒冷去接受敬拜。保罗说不可以，我们现在不再是做夏甲的这个儿女，就是以实玛利的儿女。可是今天的基督教界多是夏甲的儿女，今天的基督教多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们重视的就是人的肉体，他不重造圣灵，不重视圣灵，人的手后大大的伸出来。你看基督教的人的手最 最清楚的，他们的会堂，他们的礼仪，他们的敬拜，都是人的手。中间里面你看不出是圣灵，没有啊，圣灵在哪里？没有啊，以斯玛利，这是以斯玛利的这一些教派教会所建立出来的，是亚伯拉罕当初用肉体不凭的信心，不等候神，不用圣灵来生的，所以一大堆啊。哎，保罗就攻击他们了。你怎么又回复到当初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要受割礼的原因？因为亚伯拉罕用肉体生了以斯玛利，哎，以后他才知道神为什么要跟他定割礼之约呀、啊。因为神说你用你的肉体去生孩子，这完全是用肉体生意成立了，用肉体成立啊，
就不是成，就不是阴性成立了、哎、
不是阴性成立了，是用肉体生孩子，肉体成立。保罗说不对，要肉体成立这是不对的，所以要受割礼，所以割礼是阴性成立的记号，阴性诚意的一种割除的一种记号、哎、所以我们要知道那种背景原因，那也要知道新约为什么要强调圣灵降临，那为什么要强调在圣灵里面要如何来侍奉神，为什么要强调圣灵里面有那么多的恩赐，如果没有那些圣灵的恩赐能力，我们怎么可能来对跟这个世界用人手的来割礼的这个世界来对抗呢？你打不过他的啦，他们的力量太大了，我们凭什么啊？他们有钱有势，有传统啊，有他们定了那一大退，人家既定了一种传承，那、啊、你要把打破他，你凭什么？没有圣灵你别讲，所以割礼，我们今天说新约的割礼是基督的割礼，是基督的洗礼，用圣灵来跟我们第一步说方言。而今天的基督教界普遍的认识，说圣灵绝对不是说方言，他第一个就要把他否认了。他也知道说说方言是可以的，可是他就不认定第一步就一定是说方言，是圣灵的降临第一个表征，他不绝对不这样讲的，更不要讲说他第一个否认理由，那第二个他就可以随便了、啊、我可以用其他来代替啊，对不对？但是你要了解，如果新约的说谎也把它拿掉，那你跟旧约的圣灵一样了啦。旧约的圣灵也是有很多说预言行神迹的等等，讲多的这个都旧约都有，唯独一个不一样，就是没有说谎。旧约跟新约的圣灵差别在哪里？就差圣灵他是没有在说方言的，让人家有这种恩赐的。你旧约看不到啊？哎呀，那为什么旧约就没有啊？新约才有？
所以这个记号是一般的都会去拒绝，他不认为这个是成为一个神的子民的一个记号。
是啊。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了哈，阿 Ken，
你要上班了吧哈？
你等一下要去上班了哈，12点。
我移动来个问题了。
好，你讲。
我是问印证的犹太人啊，晚睡不睡就守这个割礼啊？
犹太人还是有守割礼啊？现在的犹太人还是守啊？
哦，一定的，一定守。
但是是不是不睡觉啊？实在上
是不是？实际上是不是不需要啊？对犹太人，
没有。保罗说，保罗说，虽然他如果你是跟这个得救无关的话，但是他认为受行割礼还是有他功效的，割礼还是有功效的，割礼不是完全没有功效，肉体的割礼啦。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是？对外国人，我对这个犹太人有不同的
处理
啊，
就是有不同的什么
处理啊，
不同的处理啊，
条例，
不同条例啊，
啊，会不会这样啊？如果犹太人要受这个割礼，而外邦人不用受的话，啊，
因为是这样，就得救的要件来讲，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嘿，嗯，得救一定是靠着基督宝血和他的圣灵浇灌，这个两个绝对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有区别呢？啊，我认为他还是有一种就律法的角度来讲，犹太人是大哥，外邦人是小弟。受割礼是一种大哥的这个表现，这个不能否认。因为割礼里面就是强调说，你今天做割礼的人，这是奴仆的人。做奴仆的人一般都是外邦人当奴仆，然后呢，他来成为犹太人的奴仆，然后他要做割礼。所以犹太人坚持这一点，你们外邦人是我的奴仆，你们一定要做割礼，然后你做我的奴仆，然后才可以奴仆可以跟我一起跟主人一起守节。这一点对不对呢？对，我认为这是对的。这律法讲的，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把这种救恩平等把它延伸出去，把它变成说犹太人他跟我们一样，甚至犹太人比我们还差，不听犹太人的。但律法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神也透过福音透过使徒也是犹太人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长子啊，长子在圣经上的角度他是掌握这个家的，他是有传律法的传统的。你律法是透过他们传出来的，他是长子呢，我们是其他的弟兄呢。
阿 Ken， 简单来讲，割礼跟救恩无关，肉体的割礼跟救恩无关，
跟自己有关。
但肉体的割礼跟神所命定的次序有关。
对呀、
啊，神命定次序男女之间的分别，就如同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分别，他还是有分别。
当然了，
哎，但是外邦跟犹太要同得一个救恩，那男人跟女人也同得一个救恩，哦、但是男女是有别，就如同外邦跟犹太还是有别。
有了，
好、哦，这样了解吗？
啊，了解。
好、哦、好。
他们是本来的橄榄树啦，
嗯，
我们是野枝子插枝进去的啦，
嗯，
懂吗？
好好好，
神的以诸耶，
嗯，
都是跟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称为犹太人有关的啦。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有诸耶的，我们是插枝进来的，哎。所以当他们在遵守他们所谓的割礼这些所谓的诸约的时候，我们外邦人是不必的去守这些诸约。可是你不是那种身份啊，说实在的，
嗯，
啊，如果你要成为那种身份，你就做他奴仆，你要成为他奴仆也应该了。但是保罗是强调说，在救恩的这个平等的角度来讲，你如果再去受割礼，你就基督就白死了。
是啊，
哎哎，可是可以同得救恩，可以承受神的产业，不代表男女就以后就男女就真的是平等啊，在治理上秩序上可以乱了，不可以 啊今天的这个都乱了，男女乱，那右半的都
不
也犹太
不分种族，
也不分了，
哎，
也都不分了。那犹太人当然也气死了，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算什么？你们本来就不是选民的人，你们今天把他说你们取代我成为选民，哎，甚至有人为这个割礼都把他弄掉，呵呵，所以他对保罗会很误会啊。你这个搞保罗在干什么？
啊、叫犹太人也要不行割礼？
不行割礼，开玩笑。
那他们就是误解了保罗的话，他们
是。
没有了解他的本意，就连现在也很多人同样是误解的。
没有吧？懒，
因为这一点实在是太深了。
来，等，来，唱个诗。